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的节目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科技焦点。首先，你能想象 AI 能像侦探一样，仅凭照片分析墙角的花草、模糊的车牌，甚至建筑风格，就推测出拍摄地点在哪里吗？ OpenAI 的新模型 O3 已经将这种图像推理能力提升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除此之外，云存储服务商 Backblaze 遭遇了持续亏损与高管风波，上市后业绩未见起色，还爆出会计造假，甚至老用户都开始担心数据存放的安全。此外， Meta 的反垄断案进入关键阶段， Zuckerberg 多年来的收购动机和内部决策邮件或将成为公司面临巨大挑战的核心证据。这些前沿的 AI 科技产业大事和背后引发的行业动荡，我们一起来深度探讨。一位开发者用 OpenAI 的 O3 模型来猜测照片拍摄地点，这个功能的表现令人惊讶。只需要把一张照片发给 O3， 模型就会分析图像中的各种线索，比如房屋风格、植被种类、道路标志牌，甚至汽车牌照，然后结合天气和环境特征给出自己的推断。这次测试用的是一张在加州 El Granada 小镇户外酒吧拍摄的照片，画面里几乎没有明显标志性建筑。O3 展现了类似真实人类推理的过程，例如利用加州风格的住宅、盛开的加州罂粟花、丘陵地形，甚至模糊车牌等细节，通过多次区域放大和分析，最终推断可能是在加州中央海岸的 Cambria 或者更靠北的 Half Moon Bay， 还会用类似链式思维的方式不断修正自己的猜测。实际照片拍摄地正是 Half Moon Bay 附近的 El Granada。更有意思的是，撰文者还尝试了用 O3 来辨认数千公里外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达加斯加的照片，同样能给出相当合理的结论，而且不会作弊读取照片的 EXIF 元数据。网友评论中，有人说模型的准确度在美国本土表现特别好，但遇到非典型地区或冷门国家时准确率下降。另外也有人指出， O3 虽然会用很多工具不断试探和修正，但有时分析过程略显重复。也有网友提醒，这样的技术虽然好用有趣，但带来的隐私和安全风险不可忽视。美国新奥尔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日在未经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将至少两户家庭驱逐出境，其中有三名分别为2岁、4岁和7岁的美国公民儿童被一同带离，其中一名母亲还正在怀孕。相关家庭在美生活多年，与本地社区联系紧密，但在被拘押期间，与律师和亲属都被切断联系，甚至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支持。其中一名患有罕见癌症的儿童也未能携带药物或与主治医生沟通。有关部门在法院休息时突然告知律师即将执行遣返，导致律师根本没有时间提交必要的法律救济申请。按照 ICE 相关规定，未成年人被遣返时应先与愿意照料的看护人协调，但本次行动没有遵循这些要求。本次事件引发了外界对政府侵犯基本权利与人道标准的担忧。评论区中不少网友讨论相关用词的准确性，有人认为这种遣返行为其实是在强迫家属带着拥有美国国籍的孩子离开。还有网友表达了对法律程序缺失、生活在恐惧环境中的担忧，并反思目前政策是否真正公平和有效。前列腺疾病困扰着很多男性，比如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不仅影响尿路健康，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种新的学说认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的发生和精索静脉的瓣膜失效有关。随着年龄增长，静脉瓣功能变差，血液会反向回流，将含有高浓度睾酮的血液从睾丸直接带到前列腺，这可能促使前列腺细胞的异常生长。以色列的 Gad 和郭仁医生提出，堵塞这些异常反流的血管有望改善甚至逆转前列腺疾病，他们的方法已经有部分临床数据支持。最新的临床研究显示，一些患者在手术后前列腺问题甚至得到了显著缓解。不过也有评论指出，证明反流血液真的进入前列腺的实验证据还不够充分，而且手术后一些新生的血管有可能导致疾病复发。评论区有网友建议加强平时锻炼，比如骨盆肌训练，有助于提升静脉血液回流效果。也有人认为未来利用便携式超声等设备，可能让更多男性获得个性化健康筛查。另外还有网友补充说，饮食中增加维生素 K2 的摄入，例如多吃草饲黄油或补充剂，长期来看可能也对前列腺健康有益。 一个名为 Class 的网页版项目展示了基于 Verlet 集成算法的布料模拟，只需用浏览器访问相关页面，就可以看到虚拟布片在风中飘动、被拉扯撕裂等真实的物理效果。这个模拟程序不需要任何外部 JavaScript 库，即使用手机浏览也能直接运行，充分展现了轻量级和高性能的特点。Verlet 集成是一种常用的物理模拟算法，可以高效地计算出类似布料这样柔性结构的运动轨迹，背后通过简单的参数和约束，就能把自然界中布料的动态效果表现得非常自然。很多游戏和仿真引擎也在使用类似的技术。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这个项目代码简洁高效，对学习布料动画和物理引擎非常有帮助。还有人推荐了相关的博客和研究论文，认为理解了 Verlet 算法后，自己也可以写出类似的模拟。也有人分享了自己当初第一次看到布料动画时的经验和感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被称为友谊衰退的现象。数据显示，没有亲密朋友的美国成年人比例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4倍，达到 12%， 而拥有10个及以上亲密朋友的人比例下降了2/3。过去几十年，美国人在朋友身上花费的时间始终维持在每周约6.5小时，但从2014年到2019年，这个数字骤降到每周仅4小时。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完成许多日常事务，社区和朋友的依赖性也逐渐降低。加上社区中心、公园、咖啡馆等社交场所减少，以及生活成本上升，让大家工作和养家的压力变大，剩下的自由时间自然就变得有限。此外，越来越多的社交转向线上，也削弱了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网友普遍认为，友谊变得困难有很大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比如要迈出第一步认识朋友变得更难了，成年后交新朋友要克服更多的心理障碍。同时，过高的交友期望、生活节奏快、工作和家庭负担重，都让人们觉得没精力去维持和发展友谊。但也有人建议，其实加入兴趣社区、坚持面对面互动、多主动参与现实活动，还是能收获新的朋友和深入的关系。一名24岁的澳大利亚男子因为在网上订购油不等放射性物质被判处2年守行为，他的行为属于违法，但法院认为他有心理健康问题，并未怀有恶意，因此允许他不必入狱。这是澳大利亚根据1987年核不扩散法首次因为无证进口和持有核材料而判决当事人。事情发生后，当地的街道全部被封锁，相关部门甚至紧急疏散居民，但他的律师表示，这些材料数量极少，安全无虞。全球许多科学家也认为这起案件处理方式太过夸张。最后，监管机构希望能借此增强大众对澳洲相关进口法规的认知。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认为警方和政府的反应本身就有些荒谬，有人还提到日常很多物品中都含有微量辐射，真正的风险远没有被夸大的那么严重。也有网友关注到，法院将个人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心理健康问题联系起来，容易抹杀合理的科研兴趣，引发社会讨论。CSS Zen Garden 作为一个展示 CSS 设计美感的网站，为很多网页设计师和开发者带来了启发。通过不改变 HTML 结构，仅替换外部 CSS 文件，就可以实现完全不同的视觉效果，这直接证明了 CSS 的强大表现力和设计潜力。网站鼓励设计师只用 CSS 来重新设计页面风格，同时强调不要碰 HTML 内容，这不仅推进了内容与表现分离的理念，也让更多人认识到简单的结构可以带来丰富的表现。参与者需要遵循基本的规范，尽量使用广泛支持的 CSS 1和 CSS 2技能，确保作品能在主流浏览器中被大多数用户良好体验。有网友回忆， CSS Zen Garden 在20年前推动了前端行业从滥用表格布局转向语义化 HTML 和分离样式的方向。也有人表示，现在的 Tailwind 这类 CSS 工具反倒让基础技能被忽视了。还有开发者感慨，那段时间的探索和分享精神成为许多后来者入门前端的动力。Backblaze 作为美国加州的一家云存储和备份服务提供商，自2021年上市以来，连续每个季度都处于亏损状态，股份总数增长 80%， 上市至今股价更是下跌了超70%。去年10月，两名前高管分别对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涉及会计欺诈、业绩虚增和打压举报人等行为。调查还发现， Backblaze 创始人和部分早期员工在上市锁定期一结束后大量抛售股份，导致股价大幅承压。期间有高管因为拒绝签署存在不实信息的财报而被惩罚，另有高管称公司夸大了现金流预测以应对审计压力，最终触发了内部未公开的调查。公司最近新任首席财务官来自一家多层次营销企业，该公司此前业绩表现同样不佳。 尽管 Backblaze 声称产品正受 AI 热潮带动，并积极进军企业及客户市场，但业内反馈它与主要竞争对手 Wasabi 等厂商相比，缺乏产品差异和市场影响力，客户流失现象愈发严重。评论区有用户表示，曾经很信任 Backblaze， 但新 CFO 的履历令人担忧。也有人提到， Backblaze 虽然客户端体验尚可，但面对 Wasabi 等竞争者缺乏竞争力。还有老用户关心，万一公司倒闭以后该去哪里获取硬盘数据统计。4月26号是美国每年一度的独立书店日，这项活动由美国书商协会发起，已经举办到了第12届。而就在这一天， Amazon 举办了自己第2届图书促销活动，时间从4月23号一直持续到28号，正好覆盖了独立书店日。据报道，去年 Amazon 的首届图书促销是在5月中旬，避开了这个日子，但今年却赶在了与独立书店的庆祝活动重叠。对此， Amazon 表示时间重合纯属无意，今年选择这个时间主要是为了覆盖更多参与国家，不过书商和消费者对此显然并不买账。不少独立书店对于 Amazon 挑选这样的时间窗口表达了强烈不满， bookshop.org 的创始人甚至用上了操控和冷酷等词语来形容 Amazon 的行为。虽然 Amazon 的线上销售很难被线下小书店超越，但小书店依然凭借独特的社区体验和服务坚持生存。评论区网友有的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可指责的，促销本身并无问题，也有网友更关心 Amazon 低税负等背后的不公平竞争，当然还有一些人表达了对独立小书店未来的担忧和希望。 Meta 原 Facebook 面临的反垄断案件进入了关键阶段， Mark Zuckerberg 作为公司创始人兼 CEO 被认为在主导公司并购和决策过程中亲自留下了大量书面证据。美国政府指控 Zuckerberg 之所以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 是为了消除潜在竞争对手，而并非单纯看好这些产品带来的业务互补。在法庭上， Zuckerberg 曾多次在邮件和备忘录中承认担心 Instagram 的成长速度过快并威胁到了 Facebook 的地位，因此倾向于高价收购，以防止未来出现强力竞争。同时在收购后， Facebook 停止了自研的同类产品，并对 Instagram 的发展进行限制，并增加了广告内容，这也被视为通过降低用户体验来巩固自身市场地位。除了质疑动机外，有内部文件指出， Meta 对市场的界定并不只是泛泛的内容平台，而是精确聚焦于个人社交网络，这与 TikTok、 YouTube 这样的泛内容平台区分开来。法官和外界普遍认为， Zuckerberg 本人留下的一系列自证材料极大地加重了对 Meta 不利的指控。网友评论中有人调侃这完全是科技行业的标配做法，也认为像 Zuckerberg 这样把一切都写下来的 CEO 其实反而让案件变得一目了然。还有观点表示，这一案件的影响可能会像当年的微软反垄断案一样长期改变行业格局。感谢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前沿的科技动态和行业故事为你带来新的思考。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也别忘了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祝你今天心情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